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爱你哦。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哦。
诶，奇怪，我怎么感觉我没什么声音啊？
哦，
还是我的耳机？
你是不是太谦虚，想说今天让给我来说好了？
可是你的有声音吗？
我的声音也是有一点小声，
还是我们的耳机的问题？
哎，好像是
哦，还好还好，哦，没问题啊，是我们的耳机的问题哦。
对，
哎，其实啊，这个因为刚刚下了一场大雨哦，现在好像外面还在大雨警报啊，
是，
所以呢，这个大家自己要小心一点啊，因为有很多的人呢，啊，那个根本是台风啊。
哦，对啊，我刚才雨大到我只好穿着拖鞋。
你出门的时候就已经在下雨了，
对，已经下雨了，南港，对，而且还拼命的打雷闪电，我吓死了。
是啊，但是呢，也让台北人可以体会到前几天前两周啊，南部人可能都在过这样的一个生活了，
哦，对
对，其实我们不怕持续下雨，我们最怕的呢就是突然之间的阵雨啊，
哦，
那个阵雨因为排水系统就没有办法把这个水给带走，
是，
那可能到处就会积水啊。
对，
但是记得哦，大家积水的时候真的不要强行涉水，
哦，
不管是人也好车也好，嗯，有些很多的人会觉得我在车里就无敌啊，
哦，
但是呢之前就有这个老先生好像就这样丧命了，
哦，对
啊，人会熄火嘛，
是啊，
然后熄火之后他门又打不开，
对对对，
然后另外呢还有的人也会觉得说，哇，你看我现在我的电动车啊，哦，我电动车不怕，我可以在水里面跑来跑去，
不能当潜水艇来开，
对，你现在不怕，但是等到你要去修的时候你就会怕到了，因为它只是现在不会有事，会让你可以用，可是呢那个水啊其实都是脏水，
嗯哼，
然后对于那个电力系统啊也是会讲的，然后等到时候的维修费你可能你会哭出来，啊，
对啊，
好，
我刚刚沿路来的时候啊，嗯，其实也做了小爱心的一些事情，
哦，爱心你是说渡人过吗？
没错，就因为很多人可能是这个雨太临时，他们都没有带伞，所以呢就一段一段要过马路的时候呢就有人就站在那边，然后我要走过去的时候我就问他说，哎，你是要过马路吗，嗯，他说对对对，然后我说好，那我带你一起过去，嗯，他就很感谢我这样。
对，其实呢就是在危机的时候啊，嗯，他们说最能够看到人性的善良，嗯，也同时能够看到人性的最险恶啊，嗯，其实都在这个时候会发现。
对，
那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站在善良的这一边哦，
嗯，是。
但是说天气的变化真的变得很快，因为今天早上啊我还跟我的女朋友去公园啊，
哦，
大概在9点左右，9点10点吧，
嗯，
哇，那时候太阳好大，哦，
对啊，早上很热，
然后呢去还去报数
哦，放电一下，
不是一二三的报数哦，是放电啊，
放电，
因为我们之前有老师嘛，
嗯，
讲说这个我们体内的负离子有点过多，
嗯，
那负离子多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啊，嗯？其实非常非常多，大家可以上网去找，不管是你可能你会头痛，
嗯，
你可能会忧郁，
对，
可能会烦躁，
是，
反正负离子就会干扰我们的这个交感神经，
嗯，对，
让我们产生很多奇奇怪怪的行为，
对，
所以适时的把自己身体的这个负离子带掉啊，不是正离子，正电啊，应该说正电，
嗯，
把它带掉，
对，或者是你可以把鞋子脱掉，然后到草地上，嗯，有土壤的草地上去踩一踩，
就可以
了，也是可以排掉这样子。
那如果你家里的地板是木地板的话，也可以直接这样子的方式。好，
嗯，
所以其实呢一切都要回归我们的自然，而且我们身体是最严重最，嗯，最重要的一件事。像最近这个沈玉玲啊，这个鬼才，
对
啊，结果呢他住院了，结果人家就说你看他拼这么拼哦，
嗯，
他非常拼，然后好像说买了4-5间房子，
啊，其实我认识他，
对，都在
上过他的节目，
都在做房贷啊，
对，
他一个人扛家计，当然为了这个家很拼啦，
嗯，
可是拼到连身体都出问 题。
绿林哥，因为我私底下认识他，他的结婚典礼我也有去，对，所以
这一次的
啊，对，是这一次，
他有上一次，
对对对，这一次的。
等一下，不对，他上一次是结婚还是女朋友？
女朋友
哦，他其实结一次而已，
对，
因为他上一次的女朋友跟他感觉太，
他们在一起太久了，对，而且还养一只狗，所以一只还两只吧，对，所以那时候新闻很大。但是我有看到玉林哥真的很疼爱他的老婆雅雅，然后他在私底下做人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成功，他会很提携后辈，然后私底下他其实也很幽默，
对，
就跟他
朋友
在一起，他
荒谬大师，
对，会一直 笑他私底下跟他节目上其实差不多，
都差不 多，因为他把他那个最毒的都拿来用来整人的所以他现在只剩下就是快乐跟开心，
是，
可是你看很可惜啊，身体出问题，
对，
所以我们一直都在提醒众朋友保护自己的身体啊，要让照顾自己的身体才是最重要的，
对，
千万不要舍本逐末啊，你去跑去哦，我只为了赚钱我就把我的身体丢在一半，
对，
就像那个嘉玉那天讲的嘛，他要感谢他的身体，
嗯，
我们真的不要觉得身体是属于跟我在一起的，你就把它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就好，
对，
你可能你对待他的方式还有我们的情绪，我现在都会把它尽可能抽离，
嗯，
然后抽离之后呢就是你自己的本我啊，就可以看看自己的心灵、自己的情绪，
对，
看看自己的肉体，你是不是有忽略到他们的地方，
对，
那你是不是太忙于你自己，然后就硬把他们拖出来然后让他们太累了哈、所以呢一定要让自己不管是保健食品也好啊，保养品也好，适时的照顾他们一下，
对，
而且呢他们也会加倍奉还给你的，
是、我觉得身体的健康啊，其实我一定是要放在第一位，因为我们就算是心灵，心灵也是要依附着身体，我们才能够好好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啊，我上次其实感谢完之后，我发现我做任何一言一行的时候，包括吃东西的时候，我真的发现我会多关注一下我吃进去的食物到底对我身体是好还是不好、然后当我多吃一颗营养品的时候，或者是我今天有好好记得吃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的身体变得很开心，结果我的心情也跟着开心起来，
是，
我觉得我每天浇灌给他的是爱、是健康，是好的，这样子我就觉得这样我就觉得我在爱我自己。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听第一首歌曲。
好，第一首的西洋歌曲呢叫做 I will follow him， 我愿跟随他、这是当时啊才15岁的美国歌手小佩姬马吉欧所演唱的，他的这个版本啊是当时最成功的版，也让他获得了第一名，而且还是当时最年轻获得美国冠军单曲的女歌手。歌词里面呢，她就表达了对爱情这种虔诚追随的情感。然后在1992年的时候呢，连电影《修女也疯狂》啊，也把这首歌放进去。
对，
原本从一个流行的情歌变成一个福音赞颂的歌曲。
I will follow him.Follow him wherever he may go. There isn't an ocean too deep, a mountain so high it can't keep me away. I must follow him. Ever since he touched my hand, I knew.Follow him.
我愿跟随你，跟随谁呢？跟随我们啊，我们的健康啊，照顾得好好的、
嗯、
啊。每天早上，你有没有吃我们的优固力呢？
嗯，
好、啊，这个秋华姐呢，哈、啊，有今天呢，可能听众朋友刚刚又在问了哈、
嗯，
就是秋华姐去哪里了
啊？
每个礼拜二不要忘了哦，
嗯、
秋华姐呢就会去。这个看
陈医师，
因为那个陈医师他有讲哦、嗯，他说我宇飞在节目上讲的那个气功啊、
嗯、
啊，不是气功啊、
嗯，
所以呢，好吧，那我也不晓得要怎么样去称呼啦、
嗯、
啊，就是让秋华姐的自愈能力变好一点，
嗯，
然后呢，让她有食欲，
嗯，
其实人就是这样，我们也是啊，我们其实也不是在贩什么药品，药品是帮你直接治好你的疾病，
对，
但是人其实。都有自愈能力，
对，
所以吃这些保健食品啊，我们的这些商品的时候啊、
嗯，
其实就是让你恢复成你本来该有的样子，
对，
啊，你本来该漂亮啊，
嗯，
你本来该健康啊，
嗯、
就是让你恢复了以后，用你自己的免疫能力，
对，
自己的体力来去对抗它，
对，
你看，假设说我们今天我们的这个优康宁来讲好了，
嗯哼，
你看现在。很多的病毒啊、
嗯、
啊！你看我们每天什么打什么疫苗，对不对？
对，
有新病毒就要打疫苗。
是，
但不管是什么病毒，你吃我们优康，你好像都有用。
哦，对、
为什么？就是因为它让你的抵抗力变好了。
是，
它是唤起你自身的免疫能力。
是，
所以你不怕对付任何的物品啊。
对。
那同样的，为什么你要睡觉也是一样啊、嗯？你如果不睡好，你就变亚健康。
嗯。
那亚健康，你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嗯哼。
所以秋华姐也是看完这个。师傅之后，哎，觉得真的有增加他的食欲、
嗯，
那食欲就可以补充能量。
对，
那补充能量的话，就能够快一点康复、
嗯。
那希望呢，秋华姐去几次，因为上一周没去到嘛。
上一周没有去到，
对，
他不是说那个老师晚一点
哦，没有没有，后来那个、
哦、取消，
对，取消了，嗯、听秋华姐讲就取消、哦，所以他等于少灌了一次。好，希望这一，因为所以后来就感觉到，嗯。好像就吃的东西就变得少
哦，哎、
欸，真的有的时候很悬呢、
啊，嗯哼，对啊，
这种东西讲不清楚的哦。
但是总之，我觉得维持健康啊，保持身体健康是一种耐力赛。
嗯，
对，你不能说看到速成，因为速成就是你刚刚说的药嘛，药我可以帮你速，就帮你打断，马上那个立刻没感觉。
嗯，
但是呢，健康可不是这样哦，
是
你要长期的维持下去，比如说长期运动，然后保健食品不断的持续的吃，它才能把你的身体一直 hold 住在那里，好好慢慢的往前前进。
对、嗯，那至于要吃什么呢？刚刚已经讲了，早上要吃什么呢？早上当然就是最好的，就是我们的优康宁，
嗯，
还有我们的优林氏，还有我们的优固力哦。
对，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吃这个最好？当然，一天的体力就是用我们的优康宁来照顾它、
嗯，
因为里面呢，不管是有我们的这个刚刚讲姜黄素啊，还有 B 群啊、
嗯 B 群、
大蒜素啊、鲜精，而且的鲜精是用黄金鲜哦、
嗯，
现在黄金鲜其实小的时候很普遍啊，小的时候去那个热炒店，都会炒，我妈妈自己也会炒一盘黄金鲜给我吃、
嗯，对，
可是现在都没有了。因为全部都被日本、
哦啊、是
发现说它的那个含量是最高的，
对，
所以就是直接拿去做鲜精了、
嗯。
那我们的里面用的这个鲜精就是利用黄金鲜来制作的。
嗯，
那黄金鲜本身就有锌的成分。
嗯哼，
那统计调查发现呢、啊，全台湾的小朋友都缺锌哦。
嗯，对。
所以如果你家有小朋友的话，一定要让他补充我们的优康宁。
嗯，是。
而且呢，让你的整个身体机能变好之后啊，也不用去太过。过于担心了、
嗯。
那刚刚讲的优尼氏啊，现代人对眼睛的照顾啊，真的是很重要。
对，
前两天啊玩了一个程式，但我觉得那是作弊的、
嗯，
就怎么玩呢、啊，都跟我的实际年龄上比较老。
哦，
然后我就给我朋友玩，对，因为他是在卖那个护眼手机的，所以他那是故意的。
嗯，
好，但是从这一点凸显到，就是说，其实现在的人开始注意到眼睛。
对，
那眼睛呢，在我们那个年代就是近视嘛，
对，近视，
然后后来就是白内障嘛，
嗯，
那、啊、现在就是黄斑部病变。
黄斑部，对，
嗯，那黄斑部病变的预防呢，这几年来大家都有概念了，
嗯哼，
就是吃什么，吃我们的。这个膳食优尼氏 因为里面的叶黄素有专利的叶黄素，
是
英文叫做
Flolaglow。
对，而且呢接下来我们会贴贴纸，
对，
让大家更好去辨识，
是
因为一般仿冒的啊，或者是不是用 Flolaglow 的，它就不能贴这个贴纸。
对，
那平常我们在使用电子商品的时候，除了你戴这个防蓝光眼镜以外，
嗯哼，
你体内啊吃我们的叶黄素，
嗯
啊，就是戴上一层体内的防蓝光眼镜，
嗯，
那这样就减少我们防黄斑部的病变了，而且里面呢还有其他的，像芸香苷啊，
嗯，
啊，还有这个欧洲蓝莓萃取的，
对，
都是对我们眼睛有非常大的帮助啊。
对，
那优固力更不要讲了啊，嗯，一起这个优固力每天都要吃，
嗯，
因为呢你吃了优固力之后才能够走得出去，
嗯，
里面呢不管是这个葡萄糖胺啊 MSM 软骨素啊，还有维生素 D3，
嗯，
还有镁，还有柠檬酸钙，是非常完整的，而且我们独家别人没有的就是玻尿酸。
嗯，
其实玻尿酸呢在我们身体里也有非常非常，因为它有润滑的作用，
听到玻尿酸都很开心，
嗯，
因为女生知道玻尿酸它的保水度有多好，
是，
对，所以我们也有玻尿酸，欸，
加在我们，
对啊，这样让
我觉得
心里也觉得哇，水水粉嫩粉嫩的感觉
啊。对，当然啊，如果吃这个也要搭配我们的胶原蛋白啦，因为胶原蛋白里面的胶原蛋白对于我们整个骨头的韧性来讲啊是很有帮助的哦，所以不要单纯只吃优固力，就是胶原蛋白也要吃，嗯，而且我们的胶原蛋白里面呢是没有加任何的调味剂啊，哦
嗯，
不会像人家为了节省成本啊就加什么草莓粉啊，香草粉啊，
对
啊，其实呢那都是不需要的，
对，
因为如果你有吃过我们的就会知道其实原味就很好吃，
嗯，
当然他们还有一种可能是因为他们用那个鱼鳞做的，
哦，
那个鱼腥味很重。
我跟你说，我最怕的就是鱼鳞，就是鱼的胶原蛋白，那个我真的会觉得我会吃不太下去。所以我那时候吃到我们家的胶原蛋白，
好好吃哦，
很好吃，很，我眼睛瞪好大，
哎，
想说哇，我们家的产品好棒哦。
嗯，好，所以呢，记得我们的电话27519911，或者是到我们丽人屋27519922。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播的这一首歌曲呢叫做母亲的手，
对，这是由慈济的人所唱的。
好，
在那懵懂的记很多事情我还学不会，是你耐心的牵引我，给我依靠和安慰，寒冬为我盖暖被，夏日为我拭去汗水，付出从不求收回，从那白天忙到深夜，看看天上吻着那半边月，像那母亲的侧影一样美，推动摇篮的那双手也推动了整个世界，看看天上弯着那半边月，像那母亲的侧影一样美，推动摇篮的那双手也推动了整个世界，在那梦
动的季节。很多事情我还学不会，是你耐心的牵引我，给我依靠和安慰。寒冬为我盖暖被，夏日为我拾取汗水，出从不求收回，从那白天忙到深夜，看看天上望着那半边月，像那无尽的侧影一样美。挥动摇篮的那双手，也推动了整个世界。看看天上望着那半边月，像那无情的侧影一样美。推动摇篮的那双手，也推动了整个世界。
哦，对，人家说嘛，就是上帝来不及照顾每一个孩子，所以他就派了一个天使，嗯，也就是母亲，
对，
来陪伴着我们。
对，
其实哦，在大自然界啊，嗯，我觉得有一个，那天看到一个，在某一个角度来讲蛮可怕的一件事情。
嗯哼，
蜘蛛。
嗯，
他说有一种蜘蛛哦，他妈那个母亲就是母蜘蛛生完小蜘蛛以后啊。会待在小蜘蛛的旁边，
哦，
然后呢他身体很虚弱，
嗯哼，
然后等到小蜘蛛出来之后，嗯，他们的第一口食物就是他们的母亲
啊，这么牺牲小我完成大我，
就是他会把他牺牲掉给小蜘蛛成长，
哦，对，提供自己的营养给他们。
我觉得哇，天哪，哦，相比之下人类好像弱了一点。
对啊，其实动物界真的有很多这种，最后他都会牺牲自己的生命，只为了就是孩子可以长大。
对啊，
啊，好感动哦。嗯，好，那我也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故事，就是让我们往心里去一下，
哦，
但是不要太难过，嗯。我只是觉得这篇文章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个主题。
往心里去，不是我们常常讲说你别往心里去。
没有，我知道，但是我现在是说我们要往心里分享的一个话题，
哦，
不是叫你真的走心。是往心里话分享这方面的话题一下，这就是我在网络上有看到有一个 TED Talk， 它是一个演讲的影片哦，他会邀请
很多
对有名的一些人。那其中有个影片让我印象很深刻，这个演讲者呢，他叫布朗尼，他曾经啊是在安宁病房的看护，
卖咖啡的。
卖巧克力的
布朗尼，就搭配布朗尼，啊，
对对对，她是一个女生，很特别哦。她专门是照顾生命最后3到12周的末期病患 哦。那她就把她这一段工作的经历啊，她听了很多很多的病人跟她苦诉自己人生最后悔的这些事情，然后呢，她就把这些她所累积起来的这些就是病人告诉她的话，她把它写成了一本书。
嗯，
这本书的书名有翻成中文哦，它叫做《和自己说好，生命里只留下不后悔的选择》。
嗯，
那书里面呢，它就是告诉大家说，这些临终的病人啊，最常提到的前五大的人生遗憾是什么？
哦，
就我们可以来听听看。
嗯，
第一个呢，他病人说：“我希望我有勇气活出真正的自己。”而不是一直活在别人对我的期待里。
嗯，
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平常是不是都一直想要符合别人的样子，可是却忘了自己呢？第二个呢，我希望当初不要一辈子都那么的卖命工作。
哎，欸，跟刚刚讲的一样，
对，跟刚刚玉林哥的情形有点一样。嗯，第三个是我希望我当时有勇气把心里的感受说出来。
嗯，
大家可以想想，是不是常常把自己很委屈的话都啊卡在心里边啊，都不敢有勇气的把它说出来的。
对，
第四个，我希望我有好好跟我的老朋友们保持联络。
嗯，
听众 众朋友，这个很重要哦。就像我们之前都跟大家提到说，就是我们要有社交的互动， 是不是你都会忘记，然后或者是都害羞，把自己关在自己的家里面，就不出去跟好朋友聊聊天、讲讲啊？大家想一下哦。第五个呢，我希望不要对自己那么苛刻，学会对自己温柔一点，让自己快乐一点。
是，
其实我觉得说真的啊，要把一辈子过得毫无遗憾是真的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边活边学嘛，
对，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然后犯错了哦，那我们就转弯，
是，
或是那就反省自己，再一次尝试。所以呢，只是我想要分享这个事，我不是要让大家悲哀，我是要鼓励大家，不管我们现在年龄是几岁，如果有情或是有什么人事物是我们想要去完整或是圆融的话，我们就试着可以赶快去做。那目的呢，我是真的很希望每一个听众都可以打从心里的真正快乐，活出自己。不管你现在几岁，我都希望你们好好的，心里好好的快乐，然后又好好的健康。等到最后一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踏实的对我们自己说，我的一生虽然不完美，但是我没有遗憾。
对，而且现在很方便啊，像很多年以前在讲到说网络改变了什么，第一，网络最大的应改变的地方是它让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学童啊，可以翻身。因为以前我们就是一定要有钱，你才能够去读书，然后读完书以后，你才可能考试。像好像是奥特曼还是谁啊，他就讲他以后不会让他小孩进正当的学习的管道，因为他说已经没有必要了。那个教太慢。其实
对我有一点可以体会。
你看所有。这些我们不是拿这些人说那我们就不要去大学教育。你看不管是前苹果的 CEO 乔布斯，还有现在几个大咖不管是 Meta 那个脸书的执行长等等的，其实他们在大学的时候都是选择休学，他们就是觉得大学所教的已经太慢了，他想要学更多，所以他出来之后他不是不学，而是想要学更多。那同样的，以后的这个不管是网络时代也好啊 AI 时代也好，其实学习已经不是只有用一种方法了，
对，
可以有很多种方法，
对，
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你真既然有这么多的怎么讲资源，你有没有利用，
是，
那就是一个关键了，
对，
因为你没有利用的话，你跟人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因为会利用的人
是
就像上次我讲说我会用 AI， 跟不会用的人差距就会越来越大，
对，
那不用的人他可能他就会卡在那个境界里，
对，
那像刚刚嘉玉在分享的这件事情啊，我也常常在想说其实我们人生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以前可能你真的是无解啊，你可能要到山上去请大师，
对，
然后大师就会跟你讲一句话，然后你就开悟了，
对，
现在不用，
千里迢迢
的，现在上网打一下就一堆大师的话，可是你不愿意做。
哎，我跟你宇飞，我跟你分享一下，前几天我一个朋友他跟我说，他说他就是借利用 AI 让他自己增进他跟他老公之间的感情。他说他们在吵架的时候，他就借由 AI， 他就打说刚才我们发生了什么样问题，请问这时候我要怎么样温和的回复他，他能够听懂理解我的话，就 AI 就给他很好的答案。他说他后来发现啊，他借由 AI 这样跟他先生互动，
他成长了，
对。他说他学到他再不用这种慷慨激昂，不用愤怒的去跟他先生沟通，反而他先生更听进他的话。所以其实 AI 让我们学习怎么使用，然后聪明的运用它，其实对我们的生活也是会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永远要保持着谦逊之心啦，不管就像我们今天我是做广播，我是做儿童剧，我是做舞台剧的，我依然觉得我不足很多东西要去学习，
对，
因为在修行的路上啊，人家说如果你抱着傲慢之心的话那其实你的修行就结束了。
对，活到老学到老嘛。
对，好，接下来的播的这一首歌呢是由潘美辰的歌曲
我想有个家。
好久没看到他了，他之前在对岸有出来过一下下但是后来不晓得为什么又没有看到他了。
快闪就对，
可能他也赚得够多了可能跟 Match 大哥一样他前两天赔掉5亿呀、啊！结果人家发现说啊，他的火里还有22亿哦，
那很可爱。
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谁不会想要家，可是就有人没有他，脸上流着眼泪只能自己轻轻擦。我好羡慕他，受伤后可以回家，而我只能孤单地孤单地寻找我的家。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谁不会想要家，可是就有人没有他，脸上流着眼泪只能自己轻轻擦。我好羡慕他，受伤后可以回家，而我只能孤单地孤单地寻找我的家。
好，这是潘美辰带来的《我想有个家》哦。刚刚听众朋友带来说啊，宇飞、嘉玉啊，哇，你们讲得很好啊，你们广告说得很棒啊啊！但是呢，讲到这个，我就想起了我以前曾经交往的一个女生。
哦，
这女生教了我一句至理名言，她叫做“事实证明一切”。
啊，
哦，就是常常做很多时候的，她就会说。我就说啊，我很爱你啊，我对你很好啊，他就会用这一句话、事实证明一切。
嗯，
其实这一句话呢，如果有反思的人呢，就会陷入那种困境。
嗯，
就会说
这是
那什么是事实？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好，还是什么？所以一样啊，就是广告就算讲的再好，事实证明一切，不业绩就没有业绩啊，对不对？所以哎，业绩好、啊，那就算你讲的再烂、啊，那也代表 OK 嘛、啊，对。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 打电话到27519911哦，好，来订货哈。当然要买的话，就买自己有需要的、真的用得上的。
对，但是我觉得事实证明一切，还有一个更重要关键在于，就是听众朋友如果吃进去，是不是真的很有感觉？真的对我的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当你真的产生那种身体有健康有感受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要再继续，就是我们不能把健康停下来，你会再继续回来，记得吃完了要再继续订啊，
对，
然后对啊，然后让你的健康一直持续加剧，就像我刚刚说的健康是耐力赛，像其实我从很年轻的时候我已经也有在开始吃保养品，对，所以我很清楚的知道有的时候偷懒我只要断掉我那时候接 case 的时候我就要盯着我的精神意志去那个上场啊走秀，好累好累，而且我现在觉得如果我只要有一天没有好好的睡觉，没有，那要花一个礼拜的时间把那个没睡好的睡眠补回来，就现在的体力跟以前是差很大，所以我每天呢、都会提醒自己，其实我真的要记得就是吃营养品，自己好好的保持继续下去，
对，
不是说我吃了有感之后我就断掉了，不行不行，因为你的身体它是有记忆力的，你持续的给它营养补充，就像花你每天给它浇啊浇水，你停掉了它不就死掉，
对、
它又慢慢的枯萎了、对对对，
所以讲到这个那枯萎对女性而言有一个绝对是事实的，就是女性的荷尔蒙，就是当女性自己看他们讲说衰老啊，断癌式的衰老，
对，
那什么是断癌式的衰老，其实对于女性来讲第一个断癌是衰老的阶段，就是当她女性荷尔蒙不再分泌的时候。
对。
所以虽然说女孩子我知道都很讨厌自己有这个好朋友大姨妈经期来的时候。
对啊。
就觉得很麻烦。
很麻烦。
但是当她没来的时候就代表你的荷尔蒙没了。然后她就会瞬间觉得自己老了。然后这时候就会觉得啊，其实他来的时候还挺不错的，对，如果他是包套的红配绿啊，的确就是，所以呢，但是有一个方法可能可以让你两个兼顾就是吃我们的膳食羊胎盘，就是虽然说他不来了，可是呢你依然体内保持的有良好荷尔蒙，让你呢感觉依然年轻，而且呢我们是用羊的胎盘，是目前没有争议性的哈、那当然它现在在台湾哇管得很严所以也造成了说我们目前在进口上面有一点困难之后是不是还是就用羊胎盘，目前秋华姐说还不确定但是目前是啦哈、那里面还有像西番莲还有这个芝麻素
对，
它都是可以稳定我们中枢神经的效果，也就是用最天然的方式让你好好的睡个觉，
对，
因为其实最近因为秋华姐的关系然后认识了那个医生那医生给了我几本书在讲有关一些打坐定心的一些书籍那里面呢也有科学的角度，就是在讲到说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那其实呢我们的这些让你稳住神经就是让你的交感神经不要那么的敏感
对，
那这样子呢你自然而然在晚上的时候就可以从交感神经直接转到副交感神经那副交感神经就是掌握着我们这些睡眠的一些状态你就可以很自然的就睡着了
对，也不用保持稳定
对，也不用依赖什么药物因为药物的话其实我们人体会产生更可怕的并不是除了药物第一它并没有让你真正睡觉以外第二是我们人会对药物产生对抗
对
什么是对抗反应呢就比方说你利用毒品去刺激你的快乐
对
其实我们的人因为知道那个快乐不能太 over 他会故意把你往下拉所以当你那个毒品效果没有以后你会更不快乐所以使用药物的人睡眠就会有这种情况他用了药可是那是不对的然后我们的身体就会让你更兴奋的要去对抗它所以等到你不用药以后你反而更难睡着
对我之前有听一个医生也是在讲说他说其实如果你使用药物它只是会让你进入到浅睡期那你会误以为说我有在睡可是其实真正能够进入到深层睡眠的是天然的这些食品
对
对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这有这样不一样的差别
好如果有需要 的话记得哦，捧捧场啊，27519911哦，好，或者是到丽人27519922都可以啊。但是今天下雨就不要来了，直接打电话啊，我们送的也是很快的。现在打的话，明天应该就可以送到了。对，应该是明天，今天应该不太可能了。
对，
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单元生活顾问小常识。
生活不仅是门艺术，也是门学问。您在日常生活、食衣住行、娱乐当中，有许多的疑虑和烦恼吗？让我们集思广益，提供您有效而实用的方法。欢迎收听《生活顾问小常识》。
好，今天生活顾问小常识要跟大家聊一个我觉得对于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很有帮助的哦。因为我常常遇到一些年长者啊，这些年长者因为我个人对 3C 算是比较有研究的，他们就会说鱿鱼飞真好啊，哈、啊，可以解决我们很多的问题，但是治标不治本啊，你们要学会啊。那想要学会怎么办呢？好，今天我们受来宾啊，叶佐陈先生，叶总你好。
你好，
叶总你好，我是嘉玉。
我讲到叶总啊，大家可能这个佐陈可能会觉得说啊，这样讲老了，讲老了。对，因为他们真的很年轻啊，他们是一群年轻人，然后知道对于年长者的问题哦，所以呢，他们就创立了一个该怎么说呢？因为你是算两个公司吗？还是？
是一个公司，
一个公司是宇望生活科技，
是那我们的品牌叫做自家人，
自家人、
对，
好，那自家人到底是什么呢？啊，里面呢，那个里面有软体是不是？
我们自家人这个字呢是取这个智慧的智，
对，
那谐音就是几人的意思，所以家里人自家人，
对，
那也是智慧的家人，
对，他就是用简单的科技让爱靠近啊，这一句话真的很好哦。那想很多的长辈的确啊，你看他们现在手机，我常常在跟很多的人聊哦，尤其跟长辈聊，我之前看到的一个定义，他们叫做科技文盲。什么是科技文盲呢？就是说，如果你的生活是需要运用到这些，可是你不会用，那你就叫科技文盲。比方说你住在中央山脉，你每天耕田啊、那你什么都不会，你不算科技文盲，因为你用不到。可是在我们台湾，尤其是都会区，你说现在连点餐，你不会扫 QR code。可能你就完了。
对，现在点餐几乎都是 QR code 直接点餐。
对，可是我发现他们都会怕，这些长辈他们对于这些科技会害怕。那你是怎么样让他们去慢慢接受，爱上这个小帮手呢？
是，宇飞做得非常好哦，就是很多人会认为说，都市的长辈应该数位能力比较好，那应该是偏乡才会有这个数位落差。那其实不是，科技文盲在都市更容易发生，
对，他们需求更大、
对，没有错。所以我是针对人跟科技的连结、特别是在中高龄这一块。那你说老狼你拉醒就是好像小孩子一样，其实不尽正确，因为每位长者的生活历练是非常丰富的，
对，
然后数位背景也不一样，所以其实跟长者互动比跟小孩更有挑战性，而且更要用心。对，
更有挑战性。
对，然后我举个例子，我上次帮我妈妈就好多年前买手机，她说帮我买一只手机，我说你要怎样的手机呢？她说简单就好。所以我就买最阳春的给他，你知道吗？
你是说大按键那一种吗？
对对对，就然后很简单的功能，然后可以拍照这样子。那很阳春。
是。
那结果我妈妈用了一阵子，说：“奇怪，怎么拍照都不好看，然后很差这样子。”然后我这个时候突然就顿悟了，我才发现，其实长者要的跟我们想的不一样。他们要的是界面很简单， 但是功能并不简单。
是，哎，我现在觉得哦，左成，您这样子感觉，其实你们有点像科技医师，哎，
嗯，
你们要先从病人身上啊，慢慢去问啊，去观察，去扫描，
对
啊，去找他们真正的病因在哪里，然后对症下药，对不对？
对，所以像你们这样子的，就是这样子很用心的去研究长者他们需要什么，高年龄的需要什么。像我见你们的课程啊，内容多到很像菜单呢，居然有50几种哎，哇，好丰富哦。哎，那请问一下，那现在是不是有一些像团体的一些机构啊，有在跟你们合作呢？是不是有一些像从网络应用啊、生活科技、健康监测到数位找工作这些课程，他们会有兴趣呢？那像一些公部门啊、协会或者是社区的据点，你们是怎么去跟他们协调沟通，说帮他们设计出来让他们是有兴趣的课程内容？
是，这个其实刚刚我们这个嘉宇说的没有错，就是很多人会认为说哦，直接教他们就好啦，反正我会赖就加赖，其实不是，的确是要经过一些专业的诊断啊，或专业的判断安排设计，所以我们是以包容性的设计，然后适应性的服务为原则，去发展我们各种课程啊那些。那像我刚才您提到的一些课程上的设计，我们其实有三个面向。第一个就是客户的需求。
左成，你的声音可能要再大声一点。
好。第一个是客户的需求，然后第二个是课程的设计，那第三个是教学，实际怎么教。那我们就会透过我们先了解这个单位的需求，比方说他可能喜欢这个防诈骗相关的内容，因为现在诈骗猖獗嘛，
对，
然后还有云端发票，长者有时候不知道怎么用啊，每次去买东西都紧张，被问一大堆问题，
对，
都不知道，
这个好棒，
很
实用，
是，所以我们就依他们的需求再去设计，由我们经验比较丰富的讲师，然后去从角度，然后去设计说怎样的课程。那我们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不是像你要防诈骗我们就教诈骗而已，我们还会从手机的正确使用观念，然后到实际怎么上网才导入这个主题，有一系列的规划。
是，
那第三个阶就是怎么教，虽然规划得很好，可是你怎么教才让长者听得懂，
对，
这个很妙的，因为他听不懂他一次就不来了。
对，
所以我们教学怎么样让长者有感，比方说这个非常考验这个讲师的功力的，
对，
好，比方说是不是很多人都认为说我不会用手机，所以我就用旧的手机就好了，
没，不对，
对，然后他就说啊，我没要用手机，我用音乐用的就好啊，好啊，没太急嘛，
用的更生气，都卡卡的，
对，没错，所以其实旧手机是高手在用的，越不会用手机，越要用新手机。
哎，逆向思考哦，
对，
哦，
所以很多人就是他有这个角度思考的角度要转一下。
所以像我个人，我也是啊，我都是建议说，旧手机是给谁用？给孩子用，因为他跑不动，就不想玩一玩游戏了。对，新手机是给爸妈用的，滑最顺的，
对，没错，阻碍最小，
他们才不会有挫折感嘛。
是
啊，这个的确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哈，所以记得下一次买手机不要把旧手机丢给爸妈用的，先给他们用新的，你拿他们的就够了啊，因为你是高手，对不对？
对，
好，那在你们还有提供这个一对一的个别服务哦。
是，
那这个怎么去做啊？跟您刚刚讲说，好，我要先去了解这一个客户的需求，
对，
所以事前是不是要先约谈，还是怎么样？有，那会大概会假设是一个，您可以讲一个流程嘛？就是说，如果这个客户他提出他想要有这种一对一的老师，你们大概会规划一个大概多久的课程？
是，
然后时间次数呢？
啊。我们其实认为一对一是最适合长者的服务，最客制化的。那长者可以在这个网页哈或者电话跟我们约，那我们会先了解他的需求，比方他想学什么照片整理吗，还是做影片啊，大概的了解。那我们老师会直接跟他联系，然后到他方便的地方。
是，
那老师的时候就非常重要，老师透过陪伴跟他聊天，了解他的生活习惯，进而知道他的数位需求，以及他的背景，然后再客制化的去教他怎么用，那他教过哪些东西，学过哪些东西，也会再做记录， 万一有不熟的可以再加强。
是，
对，所以像这一块，就是像我们有一位高大哥，他女儿，我们去服务的，他女儿就是用那个 A4 的纸画那个 Google Map 怎么用，解说很详细哦，还上彩色哦，然后他偷偷告诉我们说他都没有看，放在那个客厅的桌子茶几底下，然后我们就觉得啊，他不敢跟他女儿说，因为他觉得他用不到。那后来因为里长那边的疫苗打完了，他想要去卫生所打，
对，
所以我们就引导他用 Google Map， 然后让他到卫生所去。他说哇，超好用，
是
我用到了。所以其实真正的教学是在使用这一块，
要有需求，
对他有这样子。
嗯，对。那叶总之前啊，从2021年的时候开始啊 ，Google Life 也开始推动了居家智能的服务平台嘛。这个是一个很有野心的计划哎，因为你们这样其实可以受惠到全台湾的长辈耶。哎，那可以请问一下，就是这个平台的核心目标啊是什么？那目前呢发展的是如何呢？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听众分享？
是我们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愿景，是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善用科技。嗯哼，因为我们认为这个是科技应该让更多人受惠。
对。
那以前是透过我们自己啊，我到家里面服务人家，那其实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对。
所以我们透过一个系统，它可以管理，它可以知道谁什么时候有什么课。那借由这个系统做管理以后，可以集合到各地的微动力，我们称为微动力，就是大家可能有闲暇时间啊，然后你有会一些数位的背景，然后可以提供长者适应性的服务。那这个平台目前已经建制完成了，然后我们北中南都会找老师啊，找专业人员进来。那像我们就曾经有服务万华一位长者，我们去的时候非常有感觉。公寓是50年的老公寓，3层楼，然后没有电梯。那我们想说啊，那这样没关系，我们就走上去。进去我们才发现说，他本身是行动不便的，他是有点中风的状态，而且网络对他来说就是他的全世界。那他找我们去的原因就是要处理他们网络不通的问题。那我们上他的楼梯的，发现哇，他那个楼梯是从1楼到3楼是直通式的，没有旋转的，所以他根本就不可能下楼。所以我们才觉得，哎，这件事情，我们帮他处理完网络的问题，可以上网以后，他鞠躬90度鞠躬，跟我们说谢谢你们，你们像菩萨一样。我就觉得，哇，这个，有时候社会角落是我们没有看到的，
对
对，
你才会发现这件事情多么有意义。所以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善用科技，把它推广到全台湾这样子。
这个感觉有一点像是那种 Uber 平台。
对对，
就是把这个两个，一个会的跟不会的媒合。那以后说不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哈。那你们还跟资策会啊、数位教育研究合作这个银发健脑课程呢？
是，
那这个听起来是蛮厉害的啦，可以帮长辈练脑又动手哦。那这个课程是，第一，我们如果想要学的话，会怎么样才有机会接触到呢？对于年长者，然后第二就是它的内容大概是什么？
这个是资策会他们有一个那个脑力活化网的一个平台，大家当然也可以搜寻网络上的这个资讯，叫做脑力活化网。那他们这个就是针对失智症的长者开发，跟荣总这些医疗单位合作，那开发一个游戏，健脑游戏，那希望长者可以透过这些游戏可以延缓失能失智。对，那他们一开始大家也知道工程师嘛，就开发出来的东西比较不知道怎么落地。
对
对，那跟我们合作了以后，推广到各个社区去，哇，那个回响很大，所以我们有累积满满的长者的服务经验，又跟他们合作以后，可以加深我们本身的服务深度跟广度，对我们来说是加分的。那对机构本身来说，它也可以让它的设计的系统更容易落地，因为这个系统设计的很好，但是最终使用的是人。那我们刚好是把人跟科技连接的这最后一里路。对，像市政府我就不讲哪一个市政府啊，市政府他们有开发一个系统，希望里长们可以用手机通报路灯不会亮。那有时候里长不熟嘛，手机怎么用，或年纪比较大的里长。对，那透过我们去引导里，甚至到府去引导里长怎么使用这些科技，让这个系统使用率就整个提升。那也欢迎很多单位说，如果你有很好系统还不大知道落地的，也可以像这样的模式跟我们合作这样子。
对。
哎，叶总，如果啊长想要参加这样子的课程啊，有什么样的报名方式吗？那他们要从哪里开始？你可以教导他们用最简单的方式可以来参与。那譬如说报名啊，是要从哪个单位报名，还是你没有专人可以协助长者让他们去知道？哎，从哪里开始报名？
是因为我们现在课程就是北基桃还有台中都蛮多在 run 的，所以第一个是可以上网搜寻自家人。那我们会有相关的资讯，还有一个预约的地方。那他可以团体也可以个别预约。那会有专人跟他直接接洽跟服务这样子。那如果真的觉得打字啊上网会比较有一些阻碍的话，其实打电话给我们02-2331-9331就可以了。那我们也是专人，因为我们这样子的设计就是刚刚提到的是比较属于各种阶层都可以来使用的这个设计方式，
对，
不会说啊你不会网络就不能用了，所以我们是采用包容性的设计，
是，
对，让会上网的自己看，不会上网打电话来都可以这样。
那刚刚讲到说个人的，我们也已经知道，那团体的话，一般你们大概，比方说，哎，我可能透过里长啊，帮我们这边的年长者揪一揪，开一场课程，大概是多少人以上是团体课程的一个基本数呢？
哇，我觉得那个好宇飞问的问题都非常专业，都真的，你都非常了解数位这一块的东西，真的真的。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个比，好，比方说多少人比较适合。那我们的特色就是以专业跟亲和，然后团体班的我们合作单位请我们去上课，我们会依他的预算，然后规划堂数，比方说4堂、8堂、12堂都有，那长者是不需要费用的。
是。
对，那人数的话，我们会建议20位以下。
哎，长者为什么？所谓长者不需要费用，指的是
哦，因为合作单位他们是本身已经有预算，
或者是可能可以申请到一些补助。
是是是，像数发部啊，或是卫福部啊，对，或是社会局相关的单位，他们已经有一些费用了，那就可以开办这个课程。
对，
那大概20位左右。那如果超过的话，我们就会配助教那些。那这样的话，长者也可以比较有比较低的门槛，他就可以来享受到这样子的服务，这样子。
那像刚刚讲说，可以上自己这个自家人的网站，网站上会不会有说哦，我们现在在几月几号会在哪边开课？那这个课程有没有可能是属于半开放的状态？哎，有一些长辈想去参加，就有机会可以去参加了。
哦，是的，这个部分像劳动部在希望中高龄就业，所以我们也本身我们单位就会去申请。那像今年有通过5050的专案，那就是鼓励各单位可以进来跟我们做接洽。那我们这个是属于半开放的，那他们看到哪边比较平证或者台北市哪边有开我们这个课程，那他们可以直接跟这个单位联络说他们想要上课这样子。对，那我们是没有不一定直接从我们这边报名，我们会引荐他们到该单位，因为该单位会去控管他们的人数。
对，
比方说已经超过了30个不能再收了这样子。像我们上次在文山区那个文山新研社福大楼那边，说要25个就来了40个。
那照交吗？还是
就照交啊？因为我们是有跟他们说啊，这个真的人太多了，这样会影响到教学品质。原本是候补的就都跑来了这样子，然后又后康到秀博就一个拉一个。
那其实对于现在的长者哦，你等于说第一线的接触到这些不会使用智能系统，然后到后来会使用的，刚刚分享了那个感谢的过程，那还有什么你觉得案例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他们学完之后对他们的生活上有巨大改变的？
是我们曾经有一位长者，是他都不用这个智慧装置，因为长者都觉得好像戴在身上像石头